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那些年里我们一起看过的球，比赛过程最终结果早已记不得了，和家人朋友其乐融融的美好感觉却依旧鲜活。许多为球迷付上熬夜消费的代价，不过是为了融入某个群体和文化，获得被认同感和安全感。假合群之所以痛苦，在于把横向的人际合群当成了终极目标。世界杯特稿之我们都是伪球迷，作者刘超。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已经渐入尾声，这些天随处可见喝着啤酒啃着小龙虾的球迷，围聚在荧幕前彻夜狂欢。不到世界杯，真不知道周围有如此多的球迷。熟人相遇，茶余饭后的话题都变成了砍球，于是免不了出现以下令人啼笑皆非的段子。
哎，中国队什么时候上场啊？
中国队水平不行，压根没打进世界杯预选赛。
为啥？中国队不是有姚明吗？
伪球迷真的令人伤不起。当伪球迷遇到铁杆球迷，所谓的铁杆球迷不仅愿意花费时间精力熬夜看球，精通足球规则与赛制，还可以如数家珍列举各球队的特点，熟悉著名的球星与各种战术。与口若悬河大谈各种足球典故的铁杆球迷相对的就是伪球迷了。伪球迷对足球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讨厌，他们的态度准确地说是无视。在日常生活中，这些人不会特别关注足球。当世界杯来临，当街头巷尾充满足球的元素，他们自然而然就融入了全民狂欢的氛围，瞬间变成了球迷。对于商家而言，伪球迷同样可爱，只要肯消费的球迷就是他们喜欢的好球迷。据统计，全世界足球产业占整个体育产值的 40%， 年生产总值达到了5000亿美元，超过很多实体国家，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17大经济体。世界杯背后滚动的是赤裸裸的金钱与利益。在申请世界杯成功之后的10年间，足球带给俄罗斯310亿美元的收益，累计超过40万个就业岗位。俄罗斯世界杯期间，国际足联从电视转播权、厂商赞助等项目中获利超过80亿美元。用足球皇帝贝肯鲍尔的一句话说，世界杯草皮上滚动的不是足球，是金子。世界杯开赛，真球迷或者奢侈的带上小龙虾飞到俄罗斯看球，或者高调的找间酒吧开个房间熬夜通宵看球，最最低调的球迷也会准备各种零食配上饮料，守在家中的电视机前。消费行为伴随着整个看球的过程，真球迷如此，伪球迷有时更热衷以消费行为证明自己的存在和融入。无论是真爱足球这项运动，还是过来凑个热闹，在世界杯狂欢中消费的都是真金白银。因为缺乏有关足球与世界杯的常识，伪球迷笑话不断。也许在一般人看来，正是大量伪球迷的存在才烘托了真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执着，才让真球迷有机会炫耀自己渊博的足球知识。 可是许多自诩为铁杆球迷的人们对此很难一笑了之。伪球迷的插科打诨亵渎了他们心中足球运动的神圣属性。对于他们所喜爱的球队或球星而言，他们是相当认真的，并非玩票。他们为足球歌与哭的全心投入，仿佛一种信仰，而球场仿佛祭坛。现代足球运动的历史充满了铁杆球迷为了一场球赛疯狂甚至不顾性命的记录。海瑟尔惨案、埃布罗克斯惨案、秘鲁足球惨案、埃及塞德港惨案，仅以塞德港惨案为例，两队球迷上万人在球场中互殴，最终79人死亡，上千人受伤。圆圆的足球滚落一边，无辜的像一滴眼泪。融入群体的诱惑。当一个游戏、一位明星或一项体育运动吸粉无数，不断保持吸引力，它就逐渐有了宗教替代品的属性。这类活动或群体通常会设置一定的进入门槛。伪球迷不怀害人之心，但融入铁杆球迷团的过程中也要付出代价。观看世界杯从来不是一件全然轻松的事情。由于存在时差，很多关键的比赛是在凌晨两三点钟。明明不了解足球，对足球存着可有可无之心，却必须抛弃正常的作息、规律的饮食，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中持续熬夜，透支健康，实属会身心俱疲。很多伪球迷其实是患上了假合群症。假合群症患者敏感且战战兢兢地观察着周围人玩什么、看什么、关心什么，随后也参与其中，所求的不过是融入某个群体、融入某种文化，在共同的谈资中获得安全感和被认同感。王者荣耀火爆的时候，假合群患者拿着手机一整晚和同事同学开黑，王者荣耀不流行了就彻夜一起吃鸡，不清楚初音未来与二次元就赶快刷 B 站，不知道王菊与杨超越就赶快追创造101。如今办公室、寝室、教室、城市中只要有人的地方，讨论的都是世界杯。不关注世界杯，仿佛就被隔离在人群之外。合群正是很多伪球迷看球的真正原因。从心理学角度解释假合群，可以将其划归为羊群效应。羊是一种温顺且呆萌的动物，一群羊聚在一起盲目的左冲右撞，并没有固定的目标，但是一旦有一只头羊动起来，向着一个方向奔去，其他的羊就会不假思索地一哄而上，全然不顾前面是悬崖峭壁还是河流瀑布。现代人标榜个性，高举自由，为什么骨子里难以逃脱合群的诱惑？有人说是因为孤独，合群不过是孤独的人抱团取暖。正如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所写，生命从来不曾离开过孤独而独立存在，无论是我们出生、我们成长、我们相爱，还是我们成功失败，直到最后的最后，孤独犹如影子一样存在于生命一隅。也有人说，合群是想对抗生命的碎片化，重新回归整全。席勒早就敏锐地看出，人们陷入分裂的痛苦中，享受与劳动脱节，手段与目的脱节，努力和报酬脱节， 永远束缚在整体中一个孤零零的断片上，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断片了。实际上，渴望融入群体，渴望生活在一种关系之中，是人之被造的独特样式。用神学家巴特的话说，人之为人和得到真正的人性，是源于他与别人一起，而非他自身的存在，源于他在群体之中，而非孤立自存。人也在此处境中与他作为上帝的约伴相符合。圣经记载，上帝是照着自己的形象与样式造人。上帝形象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始终处在爱的关系中，寻求建立一种关系，融入一个群体，这是人被造之初就有的本能。人的本质在于关系，追求合群并没有错，关键是如何追求，且细细斟酌应该去和什么样的群，与什么样的人建立关系。假合群之所以痛苦，正在于合群本身成为了终极的目标，为了合群不惜付出代价。从合群到合道，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写道，群体中累加在一起的只有愚蠢，而不是天生的智慧。如果整个世界指的是群体，那就根本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整个世界要比伏尔泰更聪明，倒不妨说伏尔泰比整个世界更聪明。合群被界定为一种单纯的横向联合，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联合。可是这样的联合怎样避免沦为群盲？中国传统文化中，终极的联合是天人合一，即合道。这种纵向的联合是一种向永恒的超越，是因天之序合道而行。基督文明中，这种超越意识体现得更为完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全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贯穿始终的一个重要线索，就是人与上帝关系的破裂，以及凭借耶稣的死重新与上帝建立关系。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纵向超越性的联合是横向人际联合的基础。耶稣认为有两条诫命最重要，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人际之间的关爱与互助，若不是基于神仙爱我们与尽心尽性尽意爱神的前提，就会变成利益与情感的交换。一个假合群者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甚至牺牲健康去看球砍球，自然要求得到他人适当的回应，关系的拉近或是情感的接纳。那些年里我们一起看过的球，你为什么喜欢看球？足球与世界杯的魅力在哪里？看世界杯是为了欣赏 C 罗的完美肌肉，陶醉德国队的男模面庞吗？是为了成为预言帝，准确预测球赛结果，在朋友间小小炫耀一下，顺便赌一把赚点零花钱？是为了学习战术 而后约几个朋友赛一场。不可讳言，这些都是世界杯的重要魅力元素。笔者记忆最深的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与父亲一起通宵看球的经历，这是我们父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一起通宵看球。2002年日韩世界杯，和一群或熟悉或陌生的同学在电视机前为中国队呐喊欢呼。2014年巴西世界杯，耿耿于怀没有与妻子通宵看一场球。世界杯留给我的记忆都伴随着朋友、亲人与爱人的身影。几年前看过的球赛、比赛过程、双方球队、最终结果，现在早已记不得了。和朋友、家人、爱人其乐融融的美好感觉却依旧鲜活。除了成为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的契机，世界杯更可引向我们更深的思索。足球运动是崇尚个性与集体精神的完美结合与阐释，这绝不局限于配合默契这四个字。人们推崇与着迷的是德国队的铁血意志，是阿根廷的激情与灵动，是冰岛的倔强与绝地反击，是西班牙的优雅，是墨西哥的狂野。黑格尔说，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球队成为某种理念的化身，形成自己的风格与气质，对球迷就具有了持久的吸引力。但没有一支球队和一个球星能真正完美诠释各样美好的品格。我们陶醉于足球比赛中的体育精神，其实正是我们对于不完美的人类及人性的一种补偿心理。因为上帝所造的美好之人已经因为人的罪而被污染，像一点面酵将全团都发起，使人性变得越来越黑暗和扭曲。随之而来的是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纵横两个方向都出现破裂，人开始躲避上帝、否认上帝、背逆上帝，人与人之间也充满欺骗和伤害。在一支支被球迷钟爱的球队和一个个带着光芒的球星身上，我们仿佛看到了人类该有的尊贵、才华的光芒和彼此信任、默契配合的关系，剔除了嫉妒、欺骗和虚伪，仿佛可以一瞥那个理想国度的影子。它引领我们去探寻真正的信仰，重新思考如何与神与人建立美好的关系。可以借着足球，也不必借着足球。